我们看见春天的脚步已经就在我们中间了。那么在春天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呢有一些新的一些事情要发生，所以呢我在这里再多余的说几句。我们首先呢，我们开始了新一个学季的主日学，今天开始的。不管我怎么啰嗦，我知道还有些人该来的来了，没该来的还没来。那些没该来的呢，我经常说我们在这里讲的经常是希望那些没来的能听到，是不知道怎么能让他们听到，希望他们也都能来参加，因为有很好的准备，有些弟兄姊妹有非常好的预备，你来参加呢一定有收获。比如说那个旧约概论，说实话那个旧约历史先知书真正能读过一遍的基督徒我相信没有多少。我以前说话经常不是敢这么说的，那么太无理。如果我冤枉了你，你原谅我。但是我可以说，有些人即使是读了，也没读明白，说这啥呀？这以前怎么回事？跟我没关系。那么有人准备了，告诉我们说，这些圣经的这些经卷跟我们生命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做了很好的准备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走在那个历史背景中，看到神的心意，看到神那个心意延续到今天，非常好的机会，真的是希望能多一点人来，不就多早起来那么点吗？你要是祈祷，比如说抢什么一些那个便宜东西去，你看你起来不起来，一定能起得来。所以起早起来一会儿，一会儿而已，来参加一定有收获。我知道来参加的都有收获。第二件事情呢，是我们要有受洗。受洗呢，现在目前报名就是决定受洗的有四位，有一位有一位少年是菲比林恩佩，有两位同学是那个孙天荣同学 Melody， 还有 Jane， Jane 的中文名字我还不知道，然后还有两位，还有那个李文瑞是中年的，另外呢还有王民弟兄，还有尤向前弟兄曾经表示过要参加受洗班，可以先参加受洗班。我知道可能其他的人也有可能先来参加受洗班听一听，然后再决定受洗，这都是允许的。所以你们要是想先来参加受洗班，你们不孤独，已经有两位在那里了。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呢，他们有的决定要受洗接受洗礼，所以愿意为神做见证。我们为神为他们的这样信心赞美感谢神，其余的那几位呢，我们也求神保守他们的心。我们现在就专门为受洗的这位几位弟兄姊妹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你是何等的美善，你是创造主，你又是我们的天父，你要有美好的计划，你有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可惜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知道。今天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位弟兄姊妹，菲比、Melody、Jane 还有文瑞，他们决定要把自己献在你的手中，他们要坚定信心来受洗。还有几位弟兄姊妹王明向前，他们都愿意来参加学习，求你的圣灵感动。主，我特别为这几位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主你现在就亲自向他们的说话，把他们的心打开，把你永恒的美好的计划告诉他们，让他们完完全全感受到天父上帝你是何等的爱他们，主耶稣你何等的爱他们，让他们坚定心志，让他们在接下来的这几天里面完完全全的被你的圣灵所感动，并且由你的天使天君所保护，一切的魔鬼撒旦的攻击都不能临到他们，让他们坚定心志，能够翻转他们的生命。主，我们赞美感谢你，我们特别求你也兴起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的教会，求主你继续做那奇妙的工。我们这样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所以受洗班呢，就是那个受洗班就是八号星期六那一天，星期六那天，如果你们那个刚才说那几位，还有你们谁还接着要来参加，就是那一天来就行。如果你事先告诉我也比较好，因为我太太准备饭的时候呢，她一定会多准备一点。但是你要突然十几个人进来了，就会有点那个什么，大概我希望是那样子了。所以还是跟我打一声招呼好吗？所以四月八号那一天，我们从10点钟到2点钟中间吃午饭，那一段时间就把整个的受洗班上完，快速战速决，省着拖了挺长时间。这一些额外的事情，我们就先通报一下。还有件事情还想通报，因为我站在这儿，我有感动，一会儿那个主席就可以省点事。我们下一个礼拜呢，结束之后我们会有这个扩大的同工会，这一次呢有同工的培训， 就是要讲一讲关于我们主日敬拜的一些事情。如果你现在还不是那个所谓的同工，没有一个名安在身上，但是你有服侍的愿望，我也欢迎你来，因为以后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参与来服侍，你们可以先来听一听。所以我们会散会之后呢，大家自己带点午餐，因为人比较多很难掌握，你自己带点什么小吃都可以。我们午餐呢就简单一下，然后我们会留下来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其中有一部分是培训，是有关于敬拜的一些培训，有关于服侍的一些培训，希望大家也能利用这样的时间能够来参加。那当然有那些我将要发 email 给你们那些人，是希望你们一定要参加的。这说太多了，现在就把讲道时间都占了，我赶紧进入正题。我们的正题呢，今天还是回到创世纪，我们在讲创世纪吗？我们来讲创世纪的这个，怎么一下跳这么多？来，我们今天讲一个题目叫做德与失，德与失，这是还是关于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系列。今天的经文呢，注意这有一个白胡老头，一黑胡子的中年人站在这里，一会儿我们说他是谁。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有两段，我们来分别来读这一段创世纪十三章这一段，我们请弟兄来读，好吧？来，弟兄们一起来开始。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下面这一十四章这一段呢，请姊妹来读好吗？来，一起。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的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我们看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实际上讲的这个是亚伯拉罕生平中的一些故事，他讲的是跟得失有关的故事。讲到得失的时候，我们会承认我们的人生中一定会有得有失，一定会有得有失。那么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一些事情是我们难以把握的，就失去了。有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我们那个中国的成语里也有一句话叫做失之桑榆，得之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也有这个失和得的事情，意思说从不同的方面我们失去的，我们可以从另外一方面得回来。反正人生中很少有这样的事儿，你什么事儿都好事都是你的，你就得呀得呀得呀得，全是你的，你什么也不失去，很少有这样的好事儿。但是呢，也相反，也不是说一个人一生全是损失，啥也得不着，这一生就白过了，也很少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人生的得失很常见，但是人生得什么失去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得什么失去什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可避免的要做一些选择，要选。有些时候你得和失你不能全得的时候，熊掌还是鱼，你得选一个，你得做出选择，对不对？所以人生要做出选择。亚伯兰呢，那时候还叫亚伯兰呢，就是亚伯拉罕改名之前，他和罗德他们有一些得与失的选择。他们在刚才经文中看到说，他们都有一些得和失的选择，而这个得和失是他们人生的功课，也是我们人生的功课。所以今天呢，这一段实际上是神要借着亚伯兰他的得和他的失，罗德他的失和得和他的失，要让我们学功课，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生的得失是什么。所以我们从三个方面看到他们有纷争，看到他们根据居住的有得与失，还有征战的得与失。我们先看纷争。这里本来是讲亚伯拉罕的或者亚伯兰的，是讲那个伟人的，但是呢我们突然引进了一个角色叫罗德。这罗德呢是这里边和亚伯拉罕，我管他叫做是一个配角，是一个那个陪衬，是与亚伯兰相对照的一个角色。那么罗德是谁？圣经里告诉我们了，罗德是谁呀？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亲侄子呀。这里面讲到了吗？ 哈拉就是那个老爷子爷爷，然后生三儿子亚伯兰拿赫哈兰，这哈兰呢又生一儿子，那这哈兰跟那个亚伯拉罕啥关系啊？亚伯拉罕是他大爷，对不对？他大爷，我们东北管他叫大爷，是他伯伯。所以呢，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很亲密的。当然圣经有一处经文说罗德是哈兰的孙子，那可能是那个当时反正写的时候那个希伯来文我们翻译的时候把辈儿给弄差了，但他是他的侄儿。这时候他们家全家从那个乌尔地移民出来，浩浩荡荡的一家人要到一个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去。罗德在这个中间他是一个中年人，亚伯拉罕已经当时都75岁了嘛，刚出来的时候是个老年人，罗德是个中年人，是那个家庭里的中间，是那个少壮派，实际上在他们家庭应该是起很好的作用的。那么一开始呢，他和亚伯兰两个人处得还挺好，亲大爷亲侄子嘛，所以一道走来还处得挺好。但是到了迦南地不行了，处得不好了，打起来了，罗德的牧人和亚伯拉罕的牧人打起来了，相争了。虽然看上去好像是牧人相争，说手下你看那些牧人不懂事，他们之间这个为了一点小事在那打架，但是我们根据后面的经文你可以看到说，其实那个牧人相争有罗德的支持在里边，罗德这里边因为他有一些利益的相争，所以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两个很亲密的一个家庭成员大爷和侄子打起来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有纷争呢？这里面就有得和失的问题。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起纷争，为什么呀？因为他们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说本来这爷俩还没出五福呢，是非常好的关系，并且一道走出来互相扶持，挺好的关系。但是为什么就过不下去了，就开始打架呢？就是因为财物多起来了，原来富有了，发财了，富有发财了，牛羊多了，钱多了，就不能相容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原来穷的时候还过得还挺好，还大家在一起过得还不错，等到有了钱反倒互相之间不能相容。我们讲叫做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样的事情总在发生。我们看到在历史上有多少这样的例子，因为钱财的问题，因为利益的问题，可以使父子反目，兄弟戏强啊，就是成语，反正就是说他们就打起来，为了让他们就打起来，可以使夫妻分道扬镳，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为了一些大的利益，国家之间，国家之间互相之间可以兵戎相见，战火蔓延，所以每次起战争的时候受害的都是老百姓，都是受害的都是普通的百姓。还有呢，在政治上经济上有一些利益，还有他们个人的权力欲望等等，可以让一些政治家他们不顾群族族群分裂，为了一己之私，一党之私，一族之意，可以造成那个民族之间的互相的攻击，宗教之间的互相攻击，群体之间的互相攻击。有很多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因为利益从原来的一个很好的人变成见利忘义的那样的忘恩之徒，所以这样的事情经常的发生，经常的发生。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在创业的阶段可以互相之间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那样的夫妻，等到有了钱之后反而倒过不下去了，同床异梦，然后就开始出轨，开始搞出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来。看到在一开始捞第一桶金的时候，两个兄弟之间，两个朋友之间，他们之间非常的同心，一起努力，等他们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两个人马上就不能互相相容，就变成了仇敌。所以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我们需要从圣经中得教训，或者是从圣经中得到一些圣经的一些指引。我们看 圣经中记载的亚伯兰，他面对纷争，他是怎么样来对待的？他怎么样对待的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牧人和我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换句话，通俗的话，用我们东北话来讲，说咱们谁跟谁呀？咱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人呐，没出五福啊！我是你大爷，你我侄子，有什么可打的？那罗德说：“那也不行，还是得打，那有财务的事情。”但是亚伯兰说：“骨肉比那些财务更重要。”这对我们现在今天，如果家族中还有财产纠纷的人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我以前经常说有什么坏事，我说我希望我们中间的人没有这样的坏事。现在呢，也有弟兄提醒我说，不要老是怕人家说什么，老是哄着他们说，应该明确的指出说，这些罪在我们中间很可能存在，有家庭纠纷，因为财产纠纷的很可能存在。如果存在的话，我们看一看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让我们看到说，骨肉之亲不比那些财物，那点财物更重要吗？血浓于水，怎么能为了几个钱就让骨肉相残呢？就让兄弟反目呢？所以真的是求神提醒我们。那么亚伯兰他看重亲情，他说如果要想让你满意的话，罗德侄子，你说怎么办好？那这样好了，咱们选择得和失，我让你先选，你选什么好的先给你，好不好？然后我们就别再纷争了，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们互相之间就分头去做，这也没办法，就是你要分家呢，我也没办法，咱就分吧。然后他就跟他说，这个地方遍地在你眼前，然后呢你来先选。我们看到第一个图片，我跟封面那个图片，我不告诉你们，那个白胡子老爷子那是亚伯拉罕，那个黑胡子中年人那是罗德，他们俩在那说呢。亚伯拉罕说，看见那个约旦河平原那个河谷之地啊，就是 河流的流域，一般都是富饶的，有水的地方都是富饶的地方，山上那不还有一些山坡嘛，都是比较贫瘠的地方。亚伯兰说你先选。这罗德也没客气，说那好，我就选这个河谷的平原，好地方让他占了。那亚伯兰怎么办？亚伯兰说，那我没办法，我就选着山上吧，山地吧，所以就让他们选。那么看这一场纷争中间，这两个人的得和失是很有明显的对比的。亚伯兰高风亮节，他让出了优先权，好事先记着，你先把所有的好处都挑取，我后选。所以呢，它是一种忍让宽容，是一种非常高尚的道德。而罗德呢，他是抓住这机会，马上的就把这些好的地方他都占了。他说我要那些有城市有平原有河水有流域那些地方，那边有城市那些地方我来要。所以看到说，从选择这个角度来讲，罗德很聪明很明智，抓住机会没有放手。他得到了什么？他得到了一个富饶丰美的地方，那里面有城市生活，那里边他可以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大城市嘛，大家都往大城市里跑，大城市有发展空间，然后那里边有很多的享受。罗德得着了，对不对？他得到了。亚伯拉罕失去了这样一个先机，他把这个先机给了侄子，所以他只能选那些次好的不好的。他在那个土地比较贫瘠的迦南山地里边，那里边也不太发达，也没有什么城市，他要在那里，他选择的是留在那里，所以他失去了很好的机会，看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亚伯拉罕得到的，他得到的是亲情，因为他重亲情，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他的良心是完全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在这一场争执的过程中，亚伯拉罕持守的是亲情，他持守的是高尚的道德，他没有和罗德那样拼尽一切去争利益，他是一种宽容和忍让。同时呢，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得到了神的喜悦，得到了神的祝福，上帝喜悦这样的做法。所以看上去他失去了很多，但是他得到的也更多。罗德好像得到了很多，他失去也失去很多。说句实话，跟大爷俩跟他伯父打破鼻子擦破脸，然后郭德白之后， 以后他还得靠他大爷救他呢。到那时候，那个他的良心里边实际上是有愧疚的，惭愧呀，没脸见他大爷，所以那种良心的平衡他失去了。同时呢，他失去了心理平安。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不太好。我们都知道去争夺利益的时候那是不好的，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去争夺，但是你得到了一些利益，反而失去了心中的平安。最重要的是他失去了神国的身份。本来他要跟着亚伯兰走，以后呢他在这个家族里是和亚伯兰一起来承受神的产业的，结果他跟他彻底要分家，一刀两断，我要到城市里去发展，你在山上玩吧，他又跟他拜拜了，所以呢他就失去了神国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看到这好像是这个失和得，亚伯拉罕失去的多，罗德得的多，但实际上真正得到的，得到福分的是亚伯兰。亚伯兰得到什么样的福分呢？这节经文呢，上帝跟他说了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首先呢，要祝福他土地，要给他一个国度。土地有多大？土地就是你站在这山上往那看吧，你看多远就是多远。那我过去眼里视力比较好，我是远视眼，我经常看到，我记得在那个沈阳读书的时候，站我们的中国医科大学的楼顶上，我能看见那个很远很远那个电视台天线上，我说那个电线那个天线有三个叉，他们都说我胡扯，说你怎么能看得见呢，大望远镜来一问，哟，真有三个叉。那假设要谁要给我这样一个祝福，我就赚了，我看得很远，那一片我看的那都是我的。上帝给他这样大的祝福，还给他那个后裔的祝福，就说后裔像沙土那样多，沙土啊太多了，数不过来。我们上一次讲到说，这指的是我们真正在神国里边得蒙神祝福的所有的属神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实际上是在说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多数人，世界上许多人的祝福，他的国度将要成为神的国度，我们有很多的人就要进入他的国度。这种祝福是亚伯兰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神特别要加添给他的，就是因为他在这样的争执中，他虽然选择了让步，但是神给他的祝福更多。从这里呢，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利益和得失的时候，我们应该持守什么样的一种得失观？这也是整个基督徒价值观的一个具体的反应。在得和失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待？那我们再看到一些对一些具体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什么是真正的得，什么是真正的失。我们要得的和神的旨意有什么关系？比如说在家族的纷争中，家族纷争真有，我是知道真有。家族纷争中，我们是把那个利益看得很重，而失去了亲情，失去了道义，还是重道义重亲情而轻利益？这个需要我们要思考的。所以亚伯兰他是把道义、把诚信放在第一位，把担当放在第一位，所以亚伯兰是好样的。那么在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要有，首先要重亲情重道义而轻利益。所以这是具体对家族的纷争。在社会上有没有纷争？当然有了，你就在职场上也好，或者你是在这个社会利益分配的这样一个利益圈里也好，肯定都遇到一些有得有失的事情。那我们讲呢，基督徒应该是与世无争的。那一会儿我会解释这个什么意思啊，有人可能听了之后觉得好像这太悲观了。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和世人那样疯狂的去争抢那个世上的利益。我们为什么不跟他们一样去争抢呢？是因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有永生盼望的人，我们是属于神的国度的人。因为世人去争利益，他们没有别的希望，而我们有希望。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的希望是在于神的话语里边。神说你们可以去吃亏，你们甘愿去吃亏，在世界上可能是吃亏，但是在神的国度里，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有永恒的基业，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所以我们不和世人那样去拼命的去争。比如世人他们因为没有盼望， 他们这几十年如果不抓住这些利益的话，他们真的就白活了。他们只有抓住这些世上的利益，他们才觉得自己有价值。而我们不是，我们呢是看到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东西，这些利益，我们把它看作是过眼云烟，把它看作是必朽坏的东西。不过呢，你现在在座的我知道也有这个非常德高望重的人物，非常有成绩、有造诣的人物，有身份的人物，可能都有很多。无论你多大的造诣，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成就，无论你是什么身份，那些东西最后都是过眼云烟，都会过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都没有永恒价值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实际上是有天国的身份，我们有永恒的基业，所以我们就不把世界上这些事情太当回事，好不好？不把它太当回事，不是说完全不当回事，不太当回事，所以我们吃点亏我们也不在乎，是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这就是我们的得失观。当然你在世界上你可能也会要去争取一些利益的，但是我们在争取那些利益的时候，最起码的是，如果你有永恒盼望的话，最起码的是你的吃相不会太难看，你不会像他们那样凶恶，不会那样的忘乎所以，不顾一切，不会让他们像那个没有希望的人那样完全那个可以不计任何得失去拼命的去争取。所以我们起码要让我们自己的表现能够对得起神，不要给神的面脸上抹黑。所以这是我们的得失观。遇到任何的纷争，我们知道说我们已经得到了神国最好的福分，永恒的福分。所以在争的时候，我们不和他们那样撕破脸皮，那样拼命的去凶恶的去争抢。再看这个里面讲到了居住，说居住什么意思呢？就是经文里讲到的，经文说亚伯兰住在迦南地，我说那是山上，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这俩人住的地方不一样，因为德和士嘛，罗德先选了那个好地方，平原城市，大城市。那亚伯兰住在山上，那亚伯兰呢住在山上的乡下，我管他叫乡下人，罗德呢是城里人，现在就有区别了。罗德怎么样开始选择的呢？罗德的选择的方式是，圣经管那个叫做渐渐挪移呀、啊，渐渐挪移。渐渐的挪移就是他一开始也不是马上就到最大的城市，他只是看那片好，他一点一点一点点凑合过去。这个渐渐挪移实际上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他向索多玛一步一步挪移。我知道我们今天好多的基督徒，我们在追求世上的利益的时候也是渐渐挪移的。比如说你信主之后，你觉得这个上帝很好，上帝圣经所教导这一切都挺好，但是突然有一天你跟那个朋友们一块吃喝，喝多了之后觉得哎，那个朋友说的也挺有意思，他说那个事儿我也挺感兴趣，那些事儿我都没玩过，我想跟他去玩一玩。然后逐渐这样的事情多了，比如说你跟他们吃喝太多了，你就基本上就被他们那个观念给俘虏过去了。我们经常有人说我传不了福音呐、啊，跟大家一坐他们都比我能讲啊，所以慢慢你就被他们给俘虏过去了。或者说有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不去教会去敬拜，我不参加基督徒团契，我就还可以做基督徒啊，然后我去游山玩水，我去享受。所以你享受时间多了之后，你就觉得说哎，教会太没意思了，牧师讲的太没意思了，这个享受多好啊，游山玩水多好，吃喝玩乐多好啊。所以慢慢的就会一点一点的更倾向于那样一种生活方式，就渐渐的挪移到与离神越来越远的地步去了。罗德就是这样渐渐挪移，挪移到什么地方呢？他挪移到一个繁华的城市住在那里，那个地方叫索多玛，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城市。为什么著名？因为他那个地方特别的罪恶，特别的明显，罪大恶极。圣经里管那个讲做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是一个罪恶之城，就跑到那里去了。到了那里之后，然后住在那里。所以这就是现在世人的一些表现，跑到世界里面去，在跑到大城市里面去。罗德在大城市里当然是很有德者了，德者很多，那里繁华，有很多好享受的地方，大剧院，什么歌舞场， 大赌场都在那里，然后很享受，可以自由自在地要干什么干什么，有很多的空间。所以罗德就跑到那里去，而他失去了什么呢？他失去的是敬虔的心态和圣洁的机会，还有那个心中的安宁。他在那里太喧闹了，整天都闹哄哄的，一片那个繁杂烦恼，所以他在那边呢实际上是有得有失。罗德的表现我们管他叫做世俗化。罗德可以说是圣经中有关世俗化的一个很典型的人物，我管他叫鼻祖，因为他出现比较早嘛。他喜欢城市，现代城市生活，他要到那个城市里面去享受。那当今现代人当然也是这样了，现代人非常喜欢城市了，城市好玩，城市有空有发展机会，城市有挣钱机会，所以大家都往城市里面跑。现在不听说有什么北上广深吗？我也不知道那都哪儿，我反正是听着有这么四个字，然后说在那里边大家都以为哎那里边能挣钱，那里边呢那个能享受，有很多的机会。但同时呢你在大城市里边就要在大城市那个红尘中在浮沉，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的事情，你身不由己不由自主的在那个红尘里面浮沉。在大城市里边有些时候大城市环境不好，对不对？你要在那个雾霾里边艰难的喘息和挣扎。所以这是在城市里边以为得到了很多，但失去的实际上更多，可能失去了很多，失去了你的青春，青春的年华就在那里像机器一样的干活，失去了亲情，把孩子放在家里边老人带着，那个非常的苦，失去了平安，那里边没有平安，因为是始终是一个非常烦躁浮躁的一个环境，同时也失去了一个环境清静的环境。我们不说这个北上广深，因为我不知道它是哪里，我们说说那个另外几个地方，比如说我管它叫做洛纽芝多，听说过吗？没听说过，因为是我发明的。我洛是哪呀？洛杉矶，纽腰啊，纽约，芝加哥，多伦多。对不起，这三个城市，这四个城市我都去过，我并且还在其中两个城市住了很长的时间。这些地方都是人们最非常喜欢去的地方，因为什么？因为那里舒服啊。昨天我去那边有一天的叫做国语施工研讨会，还跟几个牧者，几个那个弟兄姊妹在那里交流。我说我是乡下来的，他说你从哪来？我说我从乡下来，从华铁路。他说华铁路也乡下呀，好地方啊。我说相对多伦多来比还算是乡下。他们都说乡下好，那我说那怎么不搬乡下去啊？啊，那个多伦多还是机会多呀。那个当然要在多伦多，所以你们要去多伦多的我也理解。但是我们看到说，在大城市里边，如今的这些大城市。都是世俗化的那种趋势非常强烈的地方，对不对？你反正那些离经叛道的事儿，那些和神作对的事儿，反对神的事儿，你仔细看，大多数都发生在大城市里边。纽约、洛杉矶，我都在那边都待过，那都是整个的离经叛道的最严重的地方。所以世俗化一直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敌人。那亚伯兰他虽然是住在了乡下，好像是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好像生活也不如城市里好，他失去的是这样一些好像现代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但他得到的更多，他得到的是神的祝福和应许。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没有污染的星夜空里边，亚伯兰数着天上的星星数不过来，想象说以后我的后裔要像这样多。所以他在那样一个非常安宁平和的心态中，在憧憬着将来他的子孙后裔要布满全地，想象着他的子孙后裔要成为万族万民的祝福，想到他的国度要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国度，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的心中的那种平安，那种喜乐，那种盼望是什么都不能夺去的。所以他心中有无限的向往，无限的满足，无限的喜乐。所以亚伯拉罕他得到的更多是神的应许，是永恒祝福，是无限的满足和平安喜乐。当然到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了，不然大家可能会误解说 我最近想搬大城市去，难道你反对我搬到大城市里去吗？绝对不是，不是这个意思的。我这里讲到的是一个，讲到的这种城市和乡村的观念，不是一个完全的字面上的这种地理的位置的意义。我讲的是索多玛不完全等于城市，迦南也不是一个地名，而是它是我们基督徒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综合的反应。所以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是我们的一个世界观的综合的体现。如果你生活在广袤的田野山川中间，那里仍然可能有索多玛的罪恶。即使是在喧嚣的都市里边，你还可以发现到宁静的迦南。所以不管你住在哪里，但是我们希望的是我们要持守心中的迦南。我们可以在城市里居住，但是我们可以有迦南的这样的一个心，那就是我们在神国里边的所有的福分、所有的祝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主里面所有的盼望，还有神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要为神做见证这样的使命，并且能持守我们的信心。这一切就是我们的迦南，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如果持守着这一切，都仍然是住在迦南地，都仍然是离索多玛很远，能够从索多玛分别出来。所以这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城和乡，或者是迦南和索多玛的概念。所以我们要持守心中的迦南。再看一个征战，征战中也有得与失。征战了，从十四章开始就开始讲征战。那时候征战呢，说有五个王和四个王打起来了，想想那场面跟世界大战似的吧。其实不是，为什么呢？那时候的王啊，一个村长就可以管自己叫王，一个部落的酋长就可以管自己叫王。那时候所说的王都是一些小的一些城市，那些城市里的市长说啊，咱就是王啊，你都得听我的。然后那时候就变成一种叫做群凶风起，那个群凶征战那种情况，所以我管它叫小军阀，小军阀混战，些酋长们打起来了，五个王打四个王，结果呢，四个王把五个王打败了。我们经常说战端一起，生灵涂炭，老百姓遭殃了。罗德住在索多玛，索多玛王加入了五王联盟和那个四王打，结果他们打败了，人家进来之后啊，就到时候就抢夺，抓人，就把罗德和他的家人还有他所有的财产都掳掠去了。那时候打仗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到哪去把你什么东西都抢来归我所有，然后人压着走，就成为我的奴隶。那是当时那个丛林法则，当时是就是这样定规的。所以罗德实际上在这场战争中他失去了一切。当时亚伯兰听到了，哎呀，我侄子被抓去了，当时他就说咱们得去救他。他聚集了他家中318名青壮年壮丁，所有的青年人壮年人都加在一起了，结果他们就是这个组成了一支游击队，闪电般的奔袭，出其不意到那一打，把四个王都给打败了，318人把四个王打败了。你想想那王也大不了多少，是不是也不是什么正经八本王。把他们打败了之后，所有的那一切东西包括人他都得回来了，因为那个当时的战争就是这样，我把你打败了，你跪地求饶，好，我求饶可以，但是人是我的俘虏，然后财物归我所有。所以亚伯兰大获全胜，得回了一切。那么在这样一个得和失，这个战争得和失里边呢，我们看到一个特点，就是如果是依靠人的势力的话，常常你可能失去一切。因为要想一想，你说你是找一个318人那个带头那个老爷子，他跟着他干的，还是跟着五个国王干呢？那你肯定说，那我跟着五个国王干，那多厉害呀！五个大城市里国王，那怎么也比318人那个酋长厉害吧？但是依靠人，反而会失去一切。所以罗德他实际上失去了一切。那亚伯兰呢？亚伯兰这个呢，当时那 虽然是在比较早期，那也80来岁了，80岁老人家，80岁老人家可以带着游击队，所以他是游击队的鼻祖，游击战的鼻祖。他打能把那些人打败，是因为他武功高强吗？说老爷子是世界上第一大侠，谁也打不过他吗？我们知道不是的，他就一普通人，他怎么得胜的？神帮助他，依靠神，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帮助他，他就能够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依靠神和依靠人往往是得到的结果完全不一样。这中间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插曲，一个插曲我们管它叫做一个得胜回朝途中的一段故事。这段故事里面涉及到两个人，我们先看一个人。亚伯兰得胜回朝的时候，那些人压着人马，什么那个连驴带骆驼的，就是一大堆人马回来了，走在路上出来俩人来迎接他，一个人叫做麦基喜德。麦基喜德呢，圣经中管他叫做是一个城市的市长，我们管他叫做撒冷王，是一个撒冷那个城市的王。这个撒冷实际上是沙龙，那个翻译沙龙是那个希伯来文的平安的意思，是平安城的城长。一个市长按理说也就是刚才我说那下，也就是一个像大村长那样的吧，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麦基喜德不一样，亚伯兰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好的东西给麦基喜德，为什么呢？为他们俩有亲戚吗？没听说，说是或者他特厉害吗？他特厉害，他怎么不出来打仗自己得呀？他是谁？圣经说，麦基喜德是至高神的祭司。这个人物在圣经中是一个神奇的人物，神秘的人物。圣经中讲到麦基喜德的时候，都是充满了神秘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一看，让我们来看一看后人的评价。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麦基喜德呀，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族谱无生之始，无死之终，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然后就举这个例子了，你们想想吧，亚伯拉罕他多厉害啊，他把所得的那些好东西他竟然给这个人十分之一，那说明这个人是何等的尊贵呢？麦基喜德为什么尊贵呢？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身份，他的身份是他是在旧约里边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亚伯兰他是在给麦基喜德献上他的战利品吗？不是，他知道这个人是代表神来祝福他的，所以麦基喜德为亚伯兰祝福，代表神祝福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亚伯兰。那平常我可以这样说，我也可以这样说，那个别的人也可以这样说，但是麦基喜德说的时候身份就不一样。亚伯兰立刻就认出他，他就是神的代表，他现在要执行，要实行他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义务，所以他把十分之一献给麦基喜德。现在讲奉献嘛，这个上一次教授弟兄特别讲过一次专题嘛，讲到奉献的时候说，经常会提到说十一奉献最早哪来的，最早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最早圣经中提到有关十一奉献的事情。亚伯兰是这样做的，所以他把他得到的十分之一献给了神，献给了麦基喜德。奉献是损失还是得着呀？那从亚伯兰这个情况来看，带着自己的那个青壮丁去打了一场胜仗，但是那也是冒死去打的，九死一生啊，去承担了生命的危险去打了一场胜仗，好不容易得到这么多财物。按照一般人来想，这些财物你抓着我打死我也不能放，这是我胜利得来的，按照当时的丛林法则这就是归我的。但出来一个人说愿神祝福你啊，好，给你十分之一，这是不是太傻了？损失了很多啊，一下损失了十分之一。但是亚伯兰不这么看，因为亚伯兰知道麦基喜德是神的代表，他这样的一个奉献是献给神。那么当我们献给神的时候，那个是实际上最大的得着。亚伯拉罕呢，他看到的是真正的损失，不是说献上十分之一，真正的损失是奢华宴乐，为富不仁，把钱都挥霍了，这一生虽然有不少钱，没干什么好事，全都挥霍了，这样的人是最大的损失。相反来讲呢，就是如果把钱财放在神永恒的国度里边， 放在神这个事工里边，这个是有永恒意义的，将存到永远，这是最大的得着。亚伯拉罕看得准，他看这是最大的得着，所以他就把钱财献上了十分之一。所以众位弟兄姊妹们，我身份不太适合老讲奉献的事，所以我不太提。但今天因为讲到亚伯兰，提到这个事情了，我想说的是，我们把奉献看成是损失还是看成是得着？圣经告诉我们说，奉献是你存在神永恒国度里的基业。耶稣说的，耶稣说你积财宝在天上，积攒财宝在天上，就是我们奉献给神的国度，用在神的事工上面，用在永恒的事工里边。就像那刚才小弟兄带领我们说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了，那么这些呢就存到了永远，这是真正的财富。想象一下，我们当回到天家之后，你别人都有很多的那样的积攒的财宝在那里，我们当然去一无所有，一贫如洗。虽然你还可以在天家赖着，但实际上是很难过的，很尴尬的，很不舒服的。所以耶稣才教导我们说，他说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他也说因为你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比如说有的人对某一个公司特别的重视，说这公司发展的好不好他特别的重视，为什么呀？他股票在那儿呢，他股票在那儿呢，那公司如果发展的好的话，他就发了。所以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如果我们把真正的把财宝积攒在天上的话，我们的心也在天上，我们的整个的人都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边。所以这是有关奉献的亚伯拉罕的榜样，还有主耶稣的教导。所以我们这里就思考一下，说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说的话吗？如果我们相信的话，如果相信的话，奉献的时候应该不那么难受，应该不那么肉疼。我是经过这样一个阶段的，就是当开始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一位同事说，他说你真想信吗？说真想信，那你就要收入的十分之一要交给教会的。当时把我弄了一闷棍，我说我光看着他给我钱了，帮助我了，我还得给他们呀。后来说那你不给他，那你以后帮助别人钱哪里来呀？后来我想想也是，人家帮助我那钱哪里来啊？也是奉献的，对不对？帮助那个当时穷学生，现在穷没有穷学生了，过去是有的。当时就想，这是挺大一个挑战，那也是过了很多的年，在我很多年的这样的操练，特别是在我太太的帮助下，我才一点点战胜了这样的小心眼，开始奉献的时候不再肉疼，可以坦然的心平气和的去奉献的。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所说的话，这些在永恒里面有意义。但是呢，主耶稣或者说我们的那个信仰也不强迫我们奉献，也不是那个很粗暴的非要伸到手里把你钱给抢出来掏出来。这里面强调一个甘心乐意的奉献。甘心乐意就是知道在干什么，知道奉献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这个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假设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奉献的时候真的是难受，好几天睡不着觉，奉献了之后觉得真的是亏得就不得了了，就那个时候呢，先不用着急奉献。因为什么呢？因为假设是非常勉强就被迫的奉献的，那个上帝也不悦纳，因为是这么说的，神说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才是神所喜爱的。所以如果你捐得乐意，你奉献有永恒价值，积财宝在天。如果这事还想不通，别着急，以后想通了再奉献。所以要奉献呢，我们那里有一个奉献箱可以供大家使用，还有那些那个材料在那边。这个人我们就快点说了，还遇到一个人叫索多玛王。索多玛王呢，他有好多财产也被那些王掳去了，亚伯拉罕也抢回来了，也在他兜着放着呢。索多玛王当然去呢没好意思要，说这不给你，给你了我不要了，钱我不要了，但是人你给我。但亚伯拉罕要是说，这人丁和战利品都是我所得的，我凭什么给你啊？是可以这样说的，因为这是合情合理的在当时。但是亚伯兰全给他说，好，你的钱呢、啊？你的钱拿去，一分不要，一分不要。我们是不是觉得亚伯兰挺傻的？说这怎么到手的钱怎么轻易的就撒出去，就放出去了呢？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他把神的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他把 索多玛大城市啊，你在山上你挣不着钱，你把索多玛这城市钱抢来了，最后你发财了，你就要说亚伯兰发财是因为他抢了索多玛那些人的钱，他虽然不是直接抢的，他是从那儿抢回来的，这个挺丢人的。这个亚伯兰宁肯不要这样的钱，也不要这样的一种说法，一个名声。所以他把神的名义看得比利益更重要。我不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在面临利益的时候是看重神的名誉与否，希望我们都这样，把神的名誉看得比利益更重要。那我们就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在世界上有得有失吗？我们患得患失吗？为了得失整天睡不好觉吗？为了得失有的时候悔青了肠子吗？烦恼吗？我相信可能有，很可能有，因为我有过，我也有过很多得失的那样的烦恼。我们有没有因为得到了什么样的东西却失去了可能更宝贵的东西这样的经历呢？可能过后一想说，哎呀，这件事情不应该这样做，虽然钱是挣到了，但是没兄弟了，虽然是好像说达到了一定的高位，但是底下的人都看不起你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肯定都得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也在失去一些东西。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讲，作为已经信主的人来讲，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已经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已经得到了神所赐的永生，我们得到了神应许中的一切的基业，我们将来要在永恒的天国里和他永远享受美好，我们得到了神同在的应许，我们得到的祝福很多，我们所失去的只不过是世界上那种罪恶的捆绑和必死的结局。我们是神的恩典中已经蒙恩得救了的，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生命，得到了这样的福分，并且要感恩，要珍惜。那如果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信主的，你可能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今天的神也向我们说话，他说的一句话非常，就是我们相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说的一句话非常的语重心长。他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点希望我们都思考，信主的不信主都思考。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到这样永恒的生命，你可以想一想，你在世界上可能赚得了很多这样那样的东西，但是却跟永生无缘，那又有什么益处呢？几十年一晃 一瞬间就过去了。所以希望神的话语感动我们，让我们把神国里面的永生的生命看得更重要，我们都得到这样永生的生命。快一点解释几个啊，说到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有些时候人会误解说，你们基督徒啊都是些这个消极遁世，你看这就不叫我们学好不是吗？叫我们这个世界上不求上进是不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基督徒在世界上虽然我们的得失观跟世界世人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要追求卓越。为什么？因为这是神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我们追求卓越的目的跟世人不一样，我们仍然要追求卓越，仍然要做好一切的事情。你们中间有无论在哪方面业绩非常突出的，我都赞赏你们，这是给神争光，因为神要我们神的子民去为他争光。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要荣耀神的名，要为世界带去帮助，为别人带去帮助，带去祝福，这是我们做的最根本的目的，而不是去争取世界上的利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得到世界上好处的时候，你无论是有钱还是有势，你把它用在神的旨意里面，用在神的事工里面，用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才是神对我们要求的。所以我们仍然要积极的去，你考试还是要考出好成绩，你不要说今天听了牧师回去之后我就混吧，我打游戏去了，我那个考试爱怎么办怎么办，这不是这个意思。或者说你好好的还是当教授，做出卓越的教授，然后这都是为神在争光。所以特别要解释一下。那么今天实际上这一段呢，关于得失的故事，实际上要是时间有点不够，其实我们看的是说，人生是有得失的，人生是要面临得失的考验的。人生面临得失的考验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榜样， 我们需要有神的教导，那么神就把亚伯拉罕的榜样带给了我们，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处理人生的得失的，今天的有一些教义，并且他这种面对得失的这些原则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赞美感谢你，因为真的是这是你万古不变的恩典，你要让我们得到你永恒的祝福，你要让我们得到你永生的福分，但是我们却在世界上的得失上面都已经耗尽了心力，我们对世界上这些得得失失看得太重了，甚至不知道这些东西得到了也不过就是那么一瞬间，几十年一晃就过去，都变成尘土，什么都不能保持，什么都不能保留，而唯一能够永远保留的是在你神国度里的福分。主啊，谢谢你借着亚伯兰这样的一个经历教导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说我们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让我们选择生命，让我们选择永恒，让我们选择你的救恩，让我们愿意得到这一切而不是失去生命。我们虽然失去世界上一点小小的利益，我们仍然还可以平安地去面对，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永恒的祝福。感谢恩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些美好的一些教导，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所以呢，又到了我们圣餐的时间。今天的圣餐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仔细的来思考，耶稣基督为了我们，他失去了什么？他放弃了什么？耶稣基督为了让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自己，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结合今天的这样一个主题，让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受苦，是为了我们要让我们得到那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呢要邀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领受圣餐。我们教会呢是有一个这样不成文的规定，是说我们是要把要请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来领受圣餐，是因为他们完全明白圣餐的意义。所以呢，如果还没有受洗的，你先在旁边观礼，在观察。我们就等希望你受洗之后，信主之后，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的意义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向门徒说的那样，他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一个饼来，他跟那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他为什么要破碎了呢？他要舍了为给我们，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为什么要破碎自己的身体呢？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呢？是因为他要为我们能够得救，他要替我们承担罪的代价。所以耶稣基督他破碎了自己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我们请负责圣餐协助圣餐的同工现在到前面来。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受伤受鞭伤，为的是要拯救我们。你们拿到之后呢，拿到饼之后先不要领，先不要吃，我们过会儿一会儿来一同来领受。现在我们拿到之后一边在座位上默想，我们一边来唱一首诗歌。